要用一个主题诗的讲道，从神到底的爱里面的思想，神的爱是多么的奇妙。因此今天请大家就一同看一看这三节的诗圣经。第一节的圣经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请大家用一个开朗的心，能够开口跟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圣经，能够了解这圣经，默想这一节圣经，得着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的意思。因为下面还有两节，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节圣经非常之有力。神耶稣知道属自己的人，他既然爱世界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请大家记住这一句话，耶稣他爱他们爱到底。像第二节的圣经请大家一起读，我们也假如没有查过希伯来书的人呢，我希望你多用些时间查考希伯来书。虽然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查出来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但是这本书讲到更美的这个信息呢，值得我们去思想。请大家一起来读，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是爱的主替我们祈求，他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拯救到底啊！刚才是神爱我们到底，这个是从爱当中拯救我们到底。现在第三处的圣经也是讲到到底，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知道保罗劝勉弟兄姐妹在主的爱当中学习怎么样能够稳固下来。现在请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他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就不可以责备，不要被责备，不要只受到指责。圣经当中讲到到底这两个字至少有11次之多，但是今天我们列出的三个到底来提醒我们神的爱跟我们的关系。因为神的爱是由无始也无终的，虽然人间的爱是有始有终，但是人的爱是会改变的，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神的爱不中断也不会受阻碍。因为神的爱不受时间地点空间的限制，神的爱既然爱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神的爱拯救凡是倚靠他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拯救他们到底。神的爱坚固神的儿女，凡是等候主的都必然得救无可指责。因此这三处的经文提醒我们神的爱是这么奇妙的。请我们低头祷告。父神，你的爱既然是这么奇妙，是爱人世界上所有的人，犯罪的人，无可救药的人，污秽的人，主啊，你必定拯救我们到底，也要坚固我们到底。我们为着这几处的圣经感谢你，因为提醒我们你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保守我们今天在你话语当中的分享，洁净你仆人的口，叫他能够说出你的心意来。我们祈求感谢奉主圣名，阿们。第一处的圣经是讲到主爱我们必定 爱到底。这句话不但是告诉我们神的爱的长度，更加是告诉我们神的爱的深度。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爱；从极高到极低，神还是爱我们；从开始到永远，神的爱都是一样的人。但是我们要注意的，神爱，特别爱属他的人。当然神是爱世人，没有罪有罪的人需要神的爱来爱他们，因为他们在地上实在需要神拯救他们。拯救了之后，神不会让他们成为孤儿，还要兼顾他们。因此这个是叫做一种到底的爱。这个爱跟人间的爱是非常不同的。当然讲到人间的爱，我们不能不讲到爱情。爱情在特别在这二十一世纪里面是一个几乎是一个笑话。太多这个爱到天翻地覆 的夫妻，只是因为留学隔开了一个太平洋，结果呢就突然说能够说我不爱你了。当然这些爱情又跟亲情不同。去年一月的时候，神把我的母亲呼召到天家去了。一想到母亲，我相信你们都同意，人间的爱可能母亲的爱，母爱最能够展示，能够讲出神爱里面的奇妙特别。没有一个母亲因为他孩子有一些缺陷呢就不爱他，也没有一个母亲因为孩子他们的这个软弱而就不爱他们。但是母爱也会有改变。我还记得当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曾经被开水烫过，这个身上都是疮疤，我母亲当然是用了最大的爱来爱我。那个时候既没有药品，也没有医院可以帮助我的时候，她是用尽了她的办法来解除我身上的痛苦。在我读书的时候，甚至乎我去读到大学了，她还为我改衣服。我的母亲也很接纳我自己在神面前选来的妻子，她没有嫌弃她，说她不是广东人，因为我母亲就是广西人，所以她没有嫌弃她不是广东人。当我侍奉主蒙呼召的时候，她也参与我们在加州开始教会的侍奉。但是她每一种的爱，每一个阶段的爱都跟以前不相同。等到他年老的时候，当然他关心我呢，好像我小的时候一样，常常也问我你吃饱了没有啊，好像那个是他爱里面还可以关心的一点。但是他每一次的每一个阶段，我思想都会有改变的爱。今天他只能够从天上爱我，他再也不在地上。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主爱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使我想起主怎么爱他们到底。我就想起这个门徒里面的大嘴巴彼得，他在三次不认主之后，照理来讲耶稣可以给他痛骂一顿，或者责备一下，或者不理他一时，让他受罪受罪一下。但是 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复活之后，他第三天就对天使所吩咐那些探墓的姐妹们，要特别告诉众门徒，还特别告诉彼得，让他在爱里面本来回去重操旧业的彼得能够回来重新侍奉他。这是一个到底的爱，非常特别的爱。还有另外一个怪癖的多马，一个用理性主义来主导他生命的一个门徒，他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能够用手指去触摸探入他的肋旁，我总是不信，对不对？那是多马。对这一个一时不信的多马，主还是叫爱他，叫他用他的手指来探入他的手，来用手可以探进我的肋旁。然后这个时候的多马因为主的爱受感动，他说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他看这个时候从爱的呼召里面，从心里面来敬畏，来敬拜这一位别的门徒还没有相信的，就是耶稣，就是神自己。甚至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两位无名的门徒，但是是代表灰心失望的门徒，对耶稣死去这个没有盼望的事情，他们充满了这个灰心丧志。耶稣却叫他们因为他分解神的话，心里面火热起来，也是一种到底的爱所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我相信我们多少有的时候像彼得，会在软弱上，在服事上灰心否认主，跌倒，也会像多马自信我们自己是一个我最大的一个人物，否定了神，也像这个以马忤斯的门徒们呢，在路上会灰心否认神，否认神会复活。但是主还是不断的以他的爱呼召我们，使用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今天我希望这一个爱我们爱到底的耶稣，不只是一个圣经上的一个人物，而是你心中里面的人物，不但是你心中的主，而是你口中的主，而且呢，透过你能够介绍这位主去给你有关系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亲戚还没有信主，你有没有朋友还没有信主，你有没有同工需要神的爱，你有没有邻居也需要被主的爱所触摸。为什么我讲这个问题呢？假如主是真是爱你爱到底的话，他也爱您所关心的人，爱他们到底。我盼望你知道这个教会已经定了，我们一年有四次的，第五个月份有第五个礼拜做福音主日。教会已经定了有三敦请了三位重量级的牧师，神在北美，在至少在东部重用的传道人，资深牧师来做收割，来传讲神的爱的道理。但是我希望你也知道，单单凭着名讲员到这里来，不一定能够把神的爱向他们传出去。为什么？假如只是像我们每一位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蒙爱的人再讲神的爱，似乎有一点重复。但是对那些需要的人呢，就非要我们当中每一位都能够用一些时间 去撒种，撒种之前要松土，为了松土，不晓得你们做了一些什么工作。我就知道美德教会有些有名的弟兄姐妹在社区里面却没有什么影响力。松土的工作、撒种的工作、浇灌的工作可能不是一个人做，但是我们可以同时做不同的工作，要主的爱透过我们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做出来。当然每一个礼拜三的这个英文课可以代表我们这个教会在这社区里面有一些影响力，特别40多人50多人的这个约语堂能够担负起几乎是同他们同辈的40多人的一个英文班呢，实在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以神到底的爱能够去爱别人，要是你不撒种，你就不能够把他们在福音主日的时候带到这里来收割开花结果。我希望你们注意到周刊上面有提醒大家，3月29号我们有福音主日，我们已经请了在今年呢这3位有名的神的仆人劳伯祥牧师、王小石长老，还有黄子佳牧师来做我们的讲员。我希望你不要轻看这一个宣布，我希望这个宣布以后呢是在福音主日之前的6个礼拜就开始不断的提醒大家，让你在为首先为他们松土建立关系，为他们祷告，然后邀请他们，然后在那一天呢让这个教会不是只是还有这么多空的位置的一个教会，能够做得满满的，让神的家满了神的爱的对象。因此这个到底的爱是提醒你也提醒我，他会爱他们到底，不但爱你爱我到底，也爱他们到底，因为耶稣说我另外有羊。第二种，神提醒我们爱的性质不但是爱到底，也提醒我们神的爱是拯救到底。在没有讲拯救到底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唱一首这个苏祖阳牧师在1935年在山东所写的一首《主爱我比爱到底》，就根据这约翰福音13章第1节所写的。这首很简单，主爱我比爱到底，主爱我比爱到底，我虽软弱主能保守，主爱我比爱到底。你们唱过没有？有没有听过？师母听过吧？好，
主爱我比爱到底，主爱我比爱到底，我虽软弱主能保守，主爱我比爱到底。
再来一次，
主爱我比爱到底，主爱我比爱到底，我虽软弱主能保守，主爱我比爱到底。
盼望主能够帮助你，让这首诗跟这一节圣经提醒你，主的爱是爱到底的爱，而且是拯救到底。为什么叫做拯救到底呢？希伯来书第7章第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当然这一节圣经本身就是很重的一节圣经，需要你多多默想。我希望你在 你车子的这个 dashboard 前面能够有一点点的位置可以给你提醒你怎么样背一些圣经。这一节圣经呢，假如你仔细默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节圣经提醒我们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因为不是因为爱的长远性，而是因为主是永远活着的主。不但是因为主是一个永远活着的主，而且因为主是一个长远为你为我祈求的主。首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肯定一件事情，我们这里有100多弟兄姐妹，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每一位都已经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相信这一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是我不能不在这时候提醒，假如你不是一位已经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够针对这个问题呢，你好好的祈求寻求也要求。因为我们可以寻求主，我们可以要求弟兄姐妹，我们就得着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我的家父已经离开世界5年了，当然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他就针对我得救这件事情呢，他用了一些时间。我还记得他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当然我背了很多圣经，我参加过诗班，我也做过少年团契，那个时候还是少年人，我知道得救的道理，但是我就告诉他我相信我会得救。但是他很严肃地说，你是得救吗？我就再回他了， 我相信 到哪一天我就知道。诶，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得救是神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因为神就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他说请你看看约翰福音第5章第24节，因为约翰第5章第24节呢，是耶稣自己讲的一句话。约翰5章第2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拿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他说这句话是耶稣讲的。到底你信不信耶稣？我说我信。那你知不知道你有永生呢？我说有永生。他说你有没有永生？我说可能有永生。他说为什么可能？这句话怎么讲？你信那差我来者的，就信就得着，就有永生。这是耶稣讲的，你有没有永生？终于我在他劝告之后就知道，约翰3章16节说，凡相信的人就有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就知道肯定了，在神的面前我就是神的儿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相信对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有着很重的意义，就是我们之所以来敬拜主，希望我们不是因为公式化的我们来敬拜，而是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有永生的人。有永生的人，我们就知道付上一些时间或者一些精神的代价来敬拜神，是一个爱的表现，是一个蒙爱人 一个得救的人，一个有永生的人，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同一个心情，但是我们至少是同敬拜一位主。讲到这里，我希望你们知道，当你讲敬拜着的时候，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事情，我们可以从敬拜里面彼此分享。就像早年的时候有人讲学英语，不晓得你们学英语的过程痛不痛苦。我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来美国的时候不懂英语，那么到学校里面呢，很多很多笑话用。譬如说这个英文这个字 English 这个字，初学英语的人呢，就用汉语来标起。那就像我们在加州有个城市叫做三块面头，三块面头是什么？ Sacramento。 English 是什么？有一些人说是这 English 就是英沟里洗，英沟里面洗菜，有一些人说 English 就是英给利息 English。有人说 English 就是英国联系，有人说 English 就是硬改历史，当然这是一个笑话，说凡是讲英国联系的人将来就一定在厨房里面做工作，讲给硬改历史的人一定是要做银行的，讲到英国联系的人一定是讲哲理的人，讲到一个人要硬改历史呢，一定是政客。但是神的话叫我们要敬拜他，神爱我们爱到底，也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是神奇妙有特别的爱。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福音里面得着福音给你生命里面的肯定，给你得着能力，你就不怕，因为你传了多年或者传了多次，而这个人无动于衷，你就不传了。反过来，因为你不是相信你自己的话语，但是你相信感动人心灵的神，你不断的向他再一次讲出耶稣基督爱你。你知道神的爱必定拯救他，必定保守他，因为到底的爱会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阻隔。耶稣能够爱人爱到底。很简单的，希伯来书是讲到一个更美的信息，耶稣是一个更美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是神更美的中保。更美的中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其他的中保的契约都是凭着肉体来定的，但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中保，是个更美的中保，不像人间的中保。他是凭着什么来启示的呢？他是凭着神的保守来启示，他是凭着神的权柄来做中保，他就是凭着神的慈爱来做中保，他是凭着神的恩典来启示，所以是永远的更美的一个中保。他的这个中保呢，就使到我们与神的关系连接上来，不是人普通的爱，乃是神永远的爱。这个到底的爱就给你也给我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必向着，不必本着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弱点，反过来我们要朝着神丰富的恩典来做福音的工作。太多时候我们太过内向了，一直朝着我们的恩典 来做福音的工作，然后我们就看见自己的软弱。反过来，我们应当上向，向上也是上向，来看见我们的恩主。我们多多依靠赐恩的主来完成福音的工作，因为主常年为我们祈求。你有软弱吗？他为你祷告。你有罪过吗？他给你赦免。你有灰心丧志吗？他给你安慰。你有疾病吗？他给你医治。这个是永远的神，他给我们拯救的爱。因此求主帮助我们，不但知道神爱我们爱到底，也拯救我们到底，同时他也坚固我们到底。这一节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当保罗向这个非常有恩典的教会哥林多教会讲，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没有责备。尤其在这个等候主的人，在等候的时候会有这个不耐烦、怀疑、灰心的时候，神说不要因为灰心使到我们的灯不发亮，使到我们灯没有油。反过来，因为主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就有外在的内在的力量。外在的力量呢，叫我们能够有使命感；内在的力量呢，叫我们有灵命的更新。但我们的生命不但是灵命更新，使命能够有力，使得整个生命变成一个有主爱坚固的人。因为主会跟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会有枯干的日子。有位神学生，他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去讲到三个月之后，他就觉得完了，我所学的就够我三个月讲而已，讲完之后就没有了，他就要改行，不再做传道。那我碰到这位非常有恩赐、非常有口才的小朋友，那个时候的年轻朋友，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为什么你没有道可讲？”他说：“我就是学了这么多，我的题目完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与主的关系呢？有没有完？”原来他既不灵修，也不去读经，当然他的讲章所写的就是这么多，讲到这里完了。各位弟兄姐妹，但愿美德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像发光发亮的灯台，不但我们的灵命与主有不断的交通，我们默想主的话语，我们背诵神的圣经，我们侍奉神，而且我们的有一个很深的使命感，让神给我们的使命感叫我们过着一个与主同在、与主同行、与主同心的生活。当你有一个主在跟你同心同在同行的时候，你不怕失败，我们就会得着有更多的力量，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得着。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复活又得胜的主，他不是一位还埋在坟墓里面可以叫我们去瞻仰的神，乃是一位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的主。罗马第八章第三十七节告诉我们，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不但是一个得胜有余的主，而且还与我们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在神的里面。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在神的复活里面， 而且这个复活不是一时的复活，哪时的复活，曾经的复活，而是永远活着，也是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叫我们可以夸胜。这就是神怎么坚固我们，坚固我们无可责备，因为我们有一位赐福给我们的主，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叫我们有坚固的生命，有坚固的灵命，更加有坚固的使命。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做执事的时候，在做团契的带领的时候，难免有困苦，有困难，但是主会叫我们在困难当中，因为侍奉灵命更加活泼，灵命有深度的时候，我们就不怕责任加过来会非常之痛苦。当年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曾经在一个这个华人的食物工厂做工作，不晓得你有没有做过这种苦工。我唯一的工作呢，就是整天八个小时对着那个机器来张贴这个招牌，每一秒钟贴一个，左手拿招牌，右手就贴上去，左手拿过来，右手贴上去，然后就是这样子整天做呢，非常的枯燥。我就说神啊，这是什么工作？然后我就知道神是叫我在这个时候学习唱歌的节奏。Give me oil in my lamp to keep me burning, burning, burning. 也可以学唱诗，也可以学背圣经。这种生活本来是很枯燥的，但是可能因此就变成有一些非常好的意义。因此灵命的更新太重要了，不要太过让你的灵命变成一个枯干的井，里面没有水。什么叫灵命？是因为规条吗？因为是寻道会，所以我们有各种的规条，叫我们做什么就变成有灵命的人吗？凡是有灵命的人，就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大概不是吧。我想是一个有灵命的人，应当是因为你靠主得胜。神的爱是叫我们倚靠他，凡是倚靠主的人，神就坚固你。当你靠主的时候，神给你有到底的爱，你有到底的爱，你在主的家里面，在团契当中，不是为着彰显你的才华，而是为着互助、互相帮助、互协、互相协调、互爱、彼此相爱，而且互勋、彼此询问。换一句话来讲 ，You are being accountable。今天华人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互相负责 ，being accountable。主要是因为我灵命枯干，所以就用一些人定的律法来代表神话语里面的力量，不是靠着爱主，而是靠着侍奉主。当然，我不是否定我们的侍奉。我们每个人都要侍奉，假如没有人侍奉，这个聚会是不能够成功。但是侍奉主本身不能够证明你是一个属灵人。就算你做个宣教士，假如你在宣教的时候单凭着你的恩赐，而不是凭着恩主的时候，你还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你还不是一个爱主的使者。愿主坚固我们的生命，更加坚固我们的灵命，才能够使到我们成为有效的使命者。因此这三个字到底太重要了。愿主叫你被提醒，神的爱是纯真的、洁净的、有永恒的价值。 叫我们不能不爱主，因为爱主才能够带出我们与神坚固的爱的关系，才能够在神的拯救里面有份。愿主在圣餐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要在纪念主，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主已经爱了我。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你的爱叫我们在软弱当中，因你的缘故能够得到复兴，也因你的缘故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但愿帮助美德教会每一位都能够清楚得救，清楚我们侍奉的乃是恩主，不是恩典。奉主名祈求的，阿们。